天父，求你在这一刻的里面安静我们的心，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去明白，亦都让你的话语亲自跟我们讲说话，知道我们的光景，亦都让我们知道怎样来到去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喜欢恶搞的贼呢，夜晚入到去一间百货店里面，他做的呢就不是偷嘢，他呢就是恶搞，就是呢他将百货店里面呢那些商品的价钱摆呢捞到乱晒大龙。譬如呢一张凳的价钱呢就变成了一张梳化的价钱。一个平底锅的价钱呢就变成了一个组合柜的价钱。一口钉的价钱呢就变成了一个电视机的价钱。第二天当百货店的老板开铺的时候呢，那些职员呢就被商品上的牌呢吓坏了，既生气又好笑，为什么这价钱可以这么不合理的呢？其实这个恶作剧呢每天都可能发生在一些基督徒的身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有一些信徒呢，他的生活优先次序呢是掉到乱晒。我们呢会将一些无价值啦，无永恒价值或者很短暂的事就看得很重，但是呢一些永恒的事呢我们就没什么兴趣，也都不太看重。事实上呢现代人一个特色呢就是生活优先次序呢混乱得很紧要，我们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才干呢放在一些不是很重要或者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上面，因而虚度了光阴。例如呢今个礼拜大家花了多少时间捉精灵呢？花了多少时间玩 Candy Crush 呢？有没有通宵煲剧呢？有没有通宵上那些 social media、 Facebook 呢？又或者花了多少时间上网看看那些股票的行情呢？未信的是这样，基督徒都是一样。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那位造就我的姊妹就跟我分享，她说 Doris 啊，现在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终极关怀再不是今世的事了，你是应该是永恒，因为耶稣已经赐了你永恒的生命了。当时有一句说话我经常都听到的，她是用英文这样讲，她说 Live as if you would die tomorrow, plan as if you would live for eternity。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过你的生活呢要好像明天你就要死，但是呢你要计划你的人生好像呢你要活到永恒。这句说话呢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人生价值观，也都改变了我的人的优先次序。原来呢有很多东西今天我们以为整栋楼的价钱呢，原来在永恒的角度里面呢连一口钉的价钱呢都不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历史是会有一个终局，主耶稣会再回来，这个世界就会终结，到时候我们眼前看见的很多东西都会消失。他会在地上建立天国，是一个神完全掌权的日子，但是他再回来之前的日子是不容易过的，所以他再三叮嘱他的门徒要为这一日作准备。在马太福音24章至25章是一段很长耶稣关于末世的讲论，当中他提到他再回来之前会有一些征兆，会有大灾难的发生，还有他再回来的时候的景象。然后他用了6个比喻来到教导门徒，他说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门徒在这段日子里面会表现出的信心、态度和品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是其中一个比喻。这里强调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等候天国完全实现的过程里面会表现忠心。但是什么叫真正的忠心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究竟在天国完全实现之前，真是信耶稣的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忠心呢？我们看回经文，或者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我请弟兄帮我读第14至第18节，弟兄先帮我们读14至18节。好，唔该。嗱，第14节里边讲到咧，呢度系一个天国嘅比喻。天国咧，比喻做一个家主咧，佢要出外远行一段时间， 佢去之前呢，就将佢一啲嘅家产交托俾佢三个仆人，但系佢冇讲啲乜嘢咧，佢就走咗啦。嗱，虽然嗰个主人咧冇讲啲乜嘢，但系咧我哋从佢一翻嚟就要同啲仆人算账。佢对于嗰两个攞咗啲钱去投资，然后赚翻嚟嘅仆人去称赞，然后对于嗰个又冇赚又冇蚀嘅仆人咧，责备嘅反应咧，我哋可以知道咧，其实主人咧系期望咧嗰啲仆人咧系要好好运用佢俾佢嗰啲家产咧去做生意买卖嘅。嗱，呢个比喻咧，其实相当程度上咧都反映第一世纪嘅富贵人家嘅情况。当时咧，一啲有钱人家咧，佢哋出外远行嘅时候咧，佢通常都会将一啲佢嘅财产咧交托俾佢奴仆。咁佢奴仆咧系一个管家，佢有责任咧好好管理咧佢嘅主人嘅家产，要去做生意嘅。第十五节咧就讲到咧嗰个主人好得意，佢交俾咧唔同嘅仆人咧有唔同嘅钱。嗱呢度咧喺和合本修订版咧就用五千，咁系五千乜嘢咧？咁我再睇翻原文咧，就系讲五千他连得、二千他连得、一千他连得。咁他连得系一个咩嘅单位咧？就系当时嘅一啲衡量钱嘅单位啦。其实一个他连得咧系一个相当重嘅金钱。你知道以前咧钱咧系要称噶嘛，越重咧就越多钱啦。咁一千他连德咧，好多解经家咧就话咧，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嘅五千至六千日嘅工资。咁你可想而知咧，呢个主人都系一个富户嚟嘅，因为咧佢后来咧同佢算账嘅时候咧，佢同嗰个五千个仆人讲话，你在少许嘅事上忠心。咁佢喺五千他连德，佢觉得少许，即系话其实佢就相当有钱啦。嗱，其实咧有啲圣经咧，英文圣经咧就将呢个他连德咧翻译做 talents， 就系我哋英文讲才干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啲人咧就会将呢个比喻比作咧阿神交托门徒咧唔同嘅才干。但其实咧，我觉得个意思可以系更加广阔，唔单止系才干，可以系推广到咧神交托俾我哋每一个门徒系可以用喺天国里边嘅资源同埋机会咯。在这里讲到呢，这个主人呢去交托给仆人呢有五千、有二千、有一千，都是呢按住各人的才干，也就是说呢按住主人去判断各人的能力呢去交托不同的数量的财产给他们做生意。嗱，交托几多呢不是最重要，因为呢他们最终呢都是要向主人去交账，并不是向人，所以呢是不需要比较。第十六至第十八节呢就讲到，首先咧讲到呢五揸住五千他连德嘅仆人咧，立刻佢带住热诚咧就拎去做买卖，另外咧就赚翻五千，系100% 嘅回报。然后嗰个二千嘅咧，照样都系咧100% 嘅回报，攞翻二千翻嚟。但系咧嗰个领咗一千嘅咧，就去挖开嘅地咧，将啲钱咧埋喺个地下里边。嗱，似乎呢度咧，我哋见到两种唔同嘅行为。结果呢亦都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看一看第十九节至二十三节，今次我请姊妹帮我读好吗？我们看一看那个五千二千的仆人怎样 面对主人先好吗？十九至二十三节请姊妹。好，唔该。嗱，第十九节讲到呢过了许久，似乎作者呢表达着这个主人呢唔喺度嘅时间咧，都一段相当长嘅时间，以至到咧仆人系有时间咧去做生意嘅。过咗许久，这个主人咧就翻嚟啦。佢第一件事咧就揾仆人去算账啦，睇一睇佢哋嘅表现系点样。嗱，算账呢个字咧喺原文咧系现在式，但系咧我哋第十四至第十八节头先讲一直咧都系过去式。似乎咧这个作者咧想将个镜头咧拉到好近，让读者可以好现场咁样睇到咧主人同个仆人咧嘅对话。我哋睇一睇嗰个领住五千嘅仆五千他连德嘅仆人咧，佢就带住另外嗰五千就嚟啦。佢原文咧系咁讲嘅，第二十节咧系应该咁样讲：五千你俾咗我，五千我赚咗啊！嗱，佢个强调咧系五千呢个数目。于是咧个主人好高兴咁样讲。好 ,well done, 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小小的事上去忠心，好，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你入来吧，享受主人的快乐吧。 嗱，我哋喺度咧睇到三方面嘅赏赐。第一，呢、这个主人咧称赞呢个仆人咧系善良同埋忠心。有另外一个翻译咧就翻译佢做卓越同埋可靠嘅仆人。佢就解释点解我话你系善良同埋忠心咧？因为咧呢、这个仆人咧喺小小嘅事上边，佢能够做到忠心，好可靠。佢能够咧积极咁样将主人交托俾佢嘅资源、财产去投资做生意，结果咧赚来好多钱，可以有回报。第二个赏赐咧就系话，好啦，我要咧派你管理更多嘅事，即系话咧呢个主人咧派呢个仆人咧更多嘅投资机会，更多服侍嘅机会，让佢咧有更多机会可以为主人去赚钱。第三个嘅赏赐咧就系佢话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呢、这个快乐 joy 呢个字咧系可以有筵席嗰个意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讲到将来末世的时候，这个仆人在身份上和状态上得到主人给他的祝福。讲到二千那个得到他连二千他连得的仆人来了，同样圣经里面记载的字眼几乎是一模一样，主人都是这样去称赞这个仆人，只不过是个数量是不同。所以咧，换句话讲，虽然嗰个仆人最初得到嘅本钱冇咁多，但系基于佢同样系忠心咁样去创造机会去投资，所得嘅回报系100%，都得到咧主人嘅称赞。因此咧，我哋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咧，就系主人去赞赏仆人咧，唔系佢投资咗几多钱翻嚟，而系咧因为佢哋殷勤咁样将主人俾佢嘅资源，把握机会去投资带来回报。但是相反呢，我们看一看最后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对话，第24至30节。今次我请大家一起读好吗？24至30节。那另一千的也进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播的地方也要收获，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他的主人回答他说，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我的地方也要收获，就该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他把这一千夺过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他要哀哭切切。好有趣呢，这个拎着一千他连得的仆人呢，战战兢兢地来到主人的面前。他一开始没有讲到自己拿了多少钱，他只是为自己的行为去解释。第24节嗰度讲到，佢话主啊，我知道咧你系一个严厉嘅人。佢指嘅严厉嘅意思就系话咧，佢冇种嘅地方佢要收割，冇播嘅地方咧系要收获。即系话咧喺呢个仆人嘅眼中咧，这个主人咧系一个好中意不劳而获嘅人。基于好惊乜嘢咧？佢惊如果佢拎咗啲钱去做投资，如果赚唔到反而蚀咗，咁佢主人咪会惩罚佢咯。於是呢，他就索性將啲錢呢刮個窿埋喺個地下度，咁咪保住一個仙都唔會失去囉。呢種呢係咩心態呢？我記得以前呢有啲老人家呢，佢哋呢唔敢將啲錢擺喺銀行㗎。就點呢？擺喺個牛奶麥或者月餅盒，跟住擺喺個床下底嗰度。因為呢佢驚呢萬一銀行倒閉咁點算呢？我諗呢個仆人呢是极其害怕冒险的。他可能想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什么就不用错了。我们看看这个主人有什么反应。第26节，就其实在原文第26节开始有个但是的，就是说这个主人是很不同意这个仆人背后的理由的。第26节那里讲到，你如果真的知道我是一个你心目中的严厉的人的话，咁你就应该啊，第27节就该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嘅人，到我来嘅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翻啦。 这个应该这个字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字来的。但我们去到这里呢，我们停一停去了解一下呢第一世纪的一些关于银行的事啦。其实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里面呢，银行呢不是很普遍的。如果呢你要将钱摆在人家那里然后去收息呢，一般呢就会摆在一些企业家啦，做生意的人啦，兑换银钱的人啦，又或者是债主那里的。但是呢往往这些人呢的诚信和他们的能力呢都会受到质疑。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拎住一千他连德的仆人呢，可能他觉得呢最稳阵呢就是将钱呢摆在地下那里，那就一定保住一个仙都不会失去了。咁佢就决定咁样做，但系咧主人就唔系咁样期望喎。喺呢个背景之下咧，我哋更加反映出咧，其实呢个主人咧系何等期望佢嘅仆人咧，要将啲钱佢所托付俾佢嘅钱资源咧系运用出去，因为佢宁愿咧嗰个仆人咧冒险蚀钱咧，佢都唔希望仆人咧乜嘢都唔做，拎住啲钱。我哋睇一睇佢责备呢个仆人嘅三方面。第一、第二十六节讲到，佢话你呢个又恶又懒嘅仆人。第三十节咧更加讲到佢系一个咧冇用嘅仆人，因为佢远远唔能够达到主人嘅期望。交托咗一笔钱俾佢，佢冇去尽用，冇去生财，完全系冇以主人嘅利益为优先。第二个责备，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嗰度讲到。他将他本来有个一千要攞返俾嗰个已经赚咗五千，即係已经手上有一万嘅仆人。他道出咗一个道理，他话第二十九节，因为凡有嘅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意思係话呢，因为呢个仆人肯忠心咁样运用主人嘅资源呢，主人会加倍俾更多嘅资源同埋服侍嘅机会佢，等佢赚多啲。但是如果仆人不能够忠心地服侍，没有去创造机会的话，主人会将他原本有的机会都拿走。这一节经文第二十九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都曾经出现过的。当时耶稣都是讲到天国的比喻，他提到那些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会给他更多机会去知道神奥秘的事。但是那些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原本有的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第三个的责罚呢就是第三十节。他呢将这个没用的仆人呢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在那里呢他要哀哭切齿。这一句说话呢我们跟第二十一节去比较呢刚刚相反。那个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呢，他得到主人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这个呢就要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那里要哀哭切齿。只话呢他要被拒于主人的门家外面，在外面呢要受苦。丢在外面黑暗里要哀哭切齿呢是马太好喜欢用的词句来的。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呢用了六次那么多。他是用来形容那些呢没有真正对神有信心，不是真是信靠神的人的结局，亦即是真的不是信徒。他们末日的境况呢是要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完全与神隔绝，而且呢是受尽痛苦。好了，一连气我解释完这个比喻之后呢，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关于天国的原则呢？在这个的比喻里面呢，很明显主人就是神啦。在他再回来之前呢，他要完全掌管这个世界之前呢，我们呢就是作为神的管家。他给了很多机会资源我们，他期望是我们要将他托付给我们的生命、金钱、时间、才干投资在天国的事上面。那个拎着五千、二千的仆人呢，就是指那些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信心就带来了他们的忠心，亦即是说呢，他们是把握每一个在地上的机会来到投资在神国的事上面。虽然可能每个人所得到的份量是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他们有去把握机会去投资，以至将来会得到神的赏赐。但是相反，那个一千的仆人呢，就是指那些不是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 佢哋只系为自己而活，唔系以神嘅国为念。佢哋系代表紧今日一啲只系想维持现状、活喺安舒区、唔愿意付代价、唔愿意冒险、唔愿意委身嘅人。佢哋唔系真正对神嗰份嘅信心。佢哋最后嘅结局就系永死同埋痛苦。所以天国嘅原则，我印咗喺程序表嗰度啦，就系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嘅门徒，会喺耶稣基督再翻嚟之前表现佢嘅忠心，就系积极咁样将神俾佢嘅一切资源同埋机会投资喺天国嘅树上边。因为肯去服侍嘅人，神会将更多嘅资源机会俾佢；唔肯去做嘅，神会将佢原本有嘅都攞走。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样东西是永恒。第一是神，第二是神的话语，第三是人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积极地去想下，我们应该怎样把握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机会，有的资源去投资在人的生命里面，让更多的灵魂可以进入永恒的里面。但很可惜呢，今天很多人的生命优先呢，并不是神的国。今日咧，我哋行事为人咧，系好多时咧都系凭眼见，而唔系咧凭信心。我哋好多时咧都俾眼前好多短暂嘅嘢咧占据咗我哋嘅心。会唔会今日咧，我哋有阵时紧张阿仔入唔入到某一间名校，又或者阿女可唔可以报到星期六某一个嘅课外活动，又或者我哋会唔会紧张股票嘅升跌，紧张我哋 book 唔 book 到某间酒店去结婚？紧张我 book 唔 book 到机票去旅行，紧张我可唔可以整到一个好靓嘅甜品去氹我嘅男朋友、女朋友开心，多过咧神嘅国咧？嗱，呢啲嘢咧都系好嘅，都系重要。但我哋苦心自问咧，其实边一样嘢上心多啲咧？弟兄姊妹，选择取舍咧，永远都唔容易，特别喺香港呢个城市，实在太多嘢要做啦。但是当我们眼目定睛去看着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幅图画会不会清楚一点，我们的选择又会不会容易一点呢？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应用就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反省一下现在我的生活的优先次序。你有没有运用到神给你的资源机会在天国的事上面呢？三个仆人里面，我们究竟是哪一个呢？可能你会问，那有什么机会我可以去投资呢？我相信呢，如果你真的每一天与神同行，以追求天国为优先呢，神一定会指示你，带你去到一个地方呢，让你可以有机会去服侍祂的。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一个直堂的机会。如果要讲直堂呢，首先要讲一个异象同埋一个需要。喺2015年咧，教会更新运动嘅总干事胡志伟牧师咧，发表咗一篇文章，去叫做《检视与超越中产文化》嘅文章。佢咧用一啲统计嘅数字咧，话俾佢听香港教会中产化嘅情况。佢话咧，全香港有 96.2% 嘅堂会经济咧系自给自足嘅，其余咧就需要母会、总会或者差会嘅支持。关于堂会的收支情况呢，2004年至2005年度，全港有 64.5% 的堂会呢收支是有盈余或者平衡。但是呢，去到2008至2009年度呢，已经增加到 69.3%。毫无疑问，香港教会中产化呢是不争的事实。信徒呢大多是属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专业人士，经济实力亦都是比较好。中产不是一个罪，但我们又要想一想，我们知道香港是全球数一数二贫富悬殊很大的城市。根据政府在2014年发表的报告，香港的贫穷人口有96万，是 14.3%。如果以700万人口的计算，大约7个人就有1个人的入息是不到入息中位数的一半。他们大都集中居住在深水埗、葵青、观塘、北区和黄大仙。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一班人很多 都是在今天香港教会的会友名单以外。中产教会又有没有关心他们的需要呢？黄大仙区的贫穷率呢，按住政府2014年的统计呢，是 16.4%。亦即是说呢，在42万的人口里面呢，有6万7000人呢是贫穷人口，是全港第四。他们主要的特征呢，就是家里很多要被照顾的儿童啦，在职贫穷啦，失业人士很多啦，单亲住户很多啦，新移民住户亦都是很多。一般呢，因为要照顾小孩呢，很多家长不能够出外工作。就业的人呢，都因为学历比较低呢，他们只可以从事一些技术低少少的工作，所以收入呢都比较偏低。面对这些需要呢，今日教会可以怎样回应呢？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难发现关心贫穷弱势呢，是在神的议程 agenda 上面呢是优先的。箴言里面讲到，欺压贫穷的是藐视做他的主，怜悯贫穷人是尊敬主，塞耳不听贫寒人哀求，他自己的呼求亦都不蒙应允。在雅各书亦都讲到，真正的敬虔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昔日呢，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不单止以五个饼两条鱼来到喂饱群众肉身的需要，更加重要呢，他话俾佢哋听，我就系生命嘅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饥渴。我哋见到主耶稣系将 good works 同埋 good news 并行，即系话佢有好行为，亦都有好消息。佢喂佢哋面包，但亦都话俾佢听，生命嘅粮喺佢嗰度。昔日主耶稣系主动进入人群当中，去到服侍受伤、患病、被欺压嘅人。同他们去同行，并且以福音去转化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生命活着有盼望。这个就是道成肉身住在他们当中的生命使命。所以直堂的意象就是我们很想主动走入黄大仙的社区，藉着不同的服侍机会关怀，以及向他们分享主耶稣的福音，培育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让他们也有自己社区的敬拜的地方。但是呢，可能你会问啦，黄大仙都已经有70间教会，仲要直堂啊？但是呢，我头先都讲啦，黄大仙是有42万的人口，这70间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得200多人。相对于42万的人口，我相信那个基督徒的影响力仍然是很小。那我自己为什么又会去直堂呢？感谢神咧，带领我在窝福咧有5年的侍奉啦。3年前咧，有一次直堂主日咧，刘永全牧师咧喺台上咧去分享神感动佢咧向打工仔基层咧传福音，想喺佢哋当中咧开始一个教会。当时咧我自己心里边咧都好感动，因为咧我自己都系基层出身，我爸爸妈妈咧40多年嚟咧都系好辛苦咁样喺彩虹村呢个地方卖生果咧养活我哋一家，日子咧唔系容易过噶。好不容易咧，供养到我入到中文大学读书啦。当中咧，我听到福音，信咗耶稣，跟住咧成长啦，生命有好大嘅改变啦，成为一个全职侍奉嘅工人。2年前咧，自己有一个休息嘅机会，停一停，再谂前面侍奉嘅路嘅时候咧，我去祈祷，我去谂到香港教会嘅情况，谂到基层嘅福音需要，又睇到呢一啲年日嘅里边，神俾咗好多嘅祝福。俾咗好多资源俾我，无论系人生嘅经历啦、装备啦、训练啦、侍奉嘅经历啦、恩赐啦，心里边咧有感动咧去服侍呢一班嘅人。有先生咧亦都同样有呢个心志，所以咧我哋就一齐回应去参与。弟兄姊妹，今日你又可以点样运用神俾你嘅资源机会喺天国嘅事上边呢？喺你嘅程序表上边咧有一张哈玉色嘅纸，我想大家咧可唔可以拎一拎出嚟？这一张纸是给大家多些的资讯，给我们知，给大家知道现在启福堂的进展。好感谢神，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堂址，前面这个就是我们的 logo 了。但是重点是想大家揭去后面，就是你的参与了。我想邀请大家在4方面去参与。 第一是祷告，这件事是最想大家去参与的事。昔日主耶稣呢，他叫门徒具体去祈祷呢，除了主祷文之外呢，就是说呢要收的庄稼很多，作工的人很少，所以呢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呢出去收去庄稼。所以呢我很想弟兄姊妹呢，你为这件事祈祷，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呢出去收去的庄稼。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认识一些亲友是在黄大仙区或者东九住的话呢，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参与聚会啦。第三方面就是直接去参与，你可以去参与我们的儿童事工啦、青少年事工啦、长者事工啦、做一些家庭探访啦，又或者呢功课辅导班，成为我们一份子。第四方面呢，就是金钱上的奉献。现在呢启福堂呢每个月的开支呢大约是200,000，包括呢童工的薪津啦、租金啦、灯油火蜡啦等等。但是呢以我们现在在 YM 那边的奉献呢，其实只是够 cover 呢三分之一。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感动呢，你可以考虑支持呢直堂这一方面啦。我重温一次呢今日讲到的天国原则，是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门徒呢会在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前呢表现他的忠心，就是积极地将神给他一切的资源和机会投资在天国的事上面。扩展天国一直在神的议程上面呢放在很优先的位置。今日呢窝福堂存在的使命呢，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去带人回来冠华园，我们的使命呢是耶稣的使命的延伸，亦即是道成肉身，要走出去放下身段，扩展天国，带更多人进入在天国，让他们可以有自己地上属于他们敬拜的地方。这个又会不会是你的优先呢？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多谢你，因为有你的话语告诉你听，你的优先呢是天国，你心愿呢万人得救，你都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更多的人呢可以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主啊，求你都将这个心意摆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叫我们去拥抱这个意象，更加愿意以生命来到回应这个的使命。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的心，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